6月30号亦就是中国共产党102岁生日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一份的党内统计公布。公布说，直至2022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是 9804.1 万名，比2021年年底净增133万名，增幅是 1.4%。在对年龄结构的统计上，公布显示30岁及以下党员是 1243.5 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12.7%， 这个数字与2021年的 1262.4 万相比减少 1.5%。 公布还显示女性党员在2022年新增 87.1 万，达到总党员数的约三成。此外，少数民族党员和高学历党员的人数和比重都有所上升。对于30岁以下青年党员数下降，南华早报引用一名的知情人士分析说，这个是由于党组织对于青年入党提高了标准，申请入党的人非常多，但是党需要高质量的成员，他们不想批准那些崇拜西方价值、怕辛苦、对党的方向存疑的申请者。2022年年初，习近平在中纪委全体会议等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加强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他将年轻干部比作廉洁从政的第一粒的扣子，强调是年轻的干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能不能够做，守住他负防变的防线。强调年轻干部必须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位于北京长期观察国内时事的分析人士张先生认为，党员的构成和人数完全是有目的的人为的调控，说这个有点像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其他统计的数据都是人为调整的，他相信他们起码目前要控制在一亿之内，否则面子上是有点过不去，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人数突破一亿，那就是另外一个体量、另外一个的计量的单位，就更加会似国际社会批评的那种全民党，所以他觉得这种对数字有意识的调控只是为了避免突破一亿的轩然大波。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组织的数字的增加与减少只是表面的，他的主旋律是世界上最大组织的成员被裹挟住加入了反美的洪流，这个是当前中国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会延续多久需要我们密切观察。还有就是作为美国来讲，面临着世界最大组织的敌意，美国应该怎样做。张先生平时生活当中和很多党员，尤其是年轻的党员有过不少的接触，他直言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组织非常非常虚伪，说包括这些年轻刚刚加入的党员非常虚伪，组织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他的意识形态这种信仰的基础并不存在，他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一个分利的集团，甚至他们自己都认为拿到了党员的身份就是拿到他们所说的党票，是一种上船的票，上了船去分享利益。在分析是否对年轻人入党标准提高的时候，张先生说，学习思想体会得不深，需要更多的磨练，所有这些都是藉口，只是为了数目上的调控，因为这个就真的好像自来水那样，想让它多就多，想让它少就少。另外他们都知道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预备队伍在这里等着加入，绝对不缺投机的人。今年在南京某大学念本科的大二女生小晶刚刚提交了入党的申请，准备日后是读研究生的小晶观察到本科时期比研究生入党更加容易，所以她希望可以很快走完这个流程。小晶对美国之音说，不同的学校对于入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她的学校本科入党上完党课基本就没问题，虽然也是差咬录取，但可能是因为有人没有上完党课才会被除名。他同学很多是本科入党的，也就是说本科入党特别简单，事情比较少。他研究生就是每个学期要积极参与党支部的活动，是储积分够了也就是可以入党了，好像入党对于本科生来讲更加方便简单一些，因为每个人入党都需要走流程花时间，本科生一来是年纪比较少，党可能喜欢开发年轻人，二来本科四年讲什么都能够走完流程了，研究生基本就是两三年，但现在入党走流程就要两年多，很多人但凡一个学期是没有跟上，基本上就只能够止步预备党员。讲到入党的动机，小晶毫不讳言就是为了拿船票，现在反正他申请主要是考虑多一条路，多一种的选择。 大部分的人也都是这个想法。小晶承认对于拿到船票之后的前途有几咁广阔，他自己其实都不是太知道，说应该是央企国企会比较是看重，但是讲来是有趣的，他目前还不是很喜欢最后去央企国企，还是比较喜欢民企私企，但仍然会抱有多条路多个选择的想法，在这个环境下都是很功利的去思考。小晶直言他不思考，总会有其他人就会占到这个便利，所以现在大家入党也都不是因为热爱，都是很功利的。张先生认为功利和虚伪最终浑然一体，比如说你的目标就是在体系之内，甚至你的家庭在体系之内，然后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考公务员，你的人生目标谋生手段就是这个，那你几乎是没得选的，必须做这样的事，你愿不愿意都要拿到这张船票，这个是必须的。然后他就会是给自己一个是这样的藉口，自己辩护自己的立场，是讲一套冠冕堂皇的事，我做公务员，我为国家工作，我为人民工作，都是这一套，你的入党申请书就是要求你是说服自己信这个。不过小晶觉得年轻党员人数减少，也都可能现在是零零后其实不是那么接受洗脑。他对美国真话，其实现在大家入党也都不是因为热爱，都是很功利，即是相对来讲零零后更加无所畏惧，所以下降了一些，感觉还是有追求特立独行的可能性。22岁的高琪是属于特立独行里面的一个，他刚刚毕业于湖北省一所的医学院，并且有去法国留学的计划。高琪对美国真话，他从未想过入党，也都不想在任何党政企业里面工作，说即使他不出国，他也都不想入党，对他完全是没有好处，他也都不想去政府机构工作，他可以凭自己学到的知识找到工作。他说他很多的同学入党纯粹就是为了利益，他们特别努力，要经受党的考验，没完没了的上党课，还要学习从五四到现在的党史。他觉得为了入党，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时间基本上相当于要多修两门课。换句话说，你要至少花费课外 20% 至 30% 的精力和时间是用于入党。另外一位在陕西某大学上大三的孙薇，正是焦急地是等待着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21岁的孙薇的父母都是党员，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他说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入。孔薇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在政府工作，母亲是一家的事业单位，所以对他来说入党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他说他所在的大学的党支部对入党的要求很严格，每年都有好几百人申请入党，最后大概亦都是得两个通过。他大一的时候就打了入党的申请，没有被批准，如果他毕业前都不获批的话，找工肯定有影响。他说他生活的地方是陕西一个中等的城市，在这种地方很多好工都是政府部门的，如果这次不批，那他可能会去读研究生继续申请入党，直到通过。同急于拿船票的年轻一代相比，已经上船的中年一代有少数他是开始面临下船的烦恼。生活在北京的费先生是一名的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他两年前作出了退党的决定，原因很简单，他想带他的子女移民美国，但担心自己的党员身份会拖累这个计划。在越演越烈的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虽然目前还未有大规模的案例显示中共党员一定不被允许移民，但2020年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的动作还是令到费先生是感到担心。2020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和他的直系的亲属到美国旅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新政将中共党员和他家属的旅行签证最长有效期限是限制在单月单次入境。拜登就任总统以来，虽然没有追加更多的限制措施，但是对华态度仍然强硬，并未是似很多人猜测的这样是放缓。费先生在申请退党之后被党组织是允许谈话，让他重新考虑，试图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他就非常坚持，跟住落嚟一年多亦都一直拒交党费，终于他所在的党支部召集他和其他成员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宣布费先生被除名出党。另一位亦都有退党之意的胡女士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说的，说你不能够想入就入，想退就退，不是自由进出的，你要想走亦都是我们不要你了，不是说你想退就退，必须要组织不要你才能够走。 胡女士因为她子女的教育问题，目前都开始考虑移民美国。她同样觉得党员身份是移民的一大障碍，但她觉得自己还不够勇敢主动退党，只是变成了躺平一派。她反正现在除了每个月去交一些党费，其他都没什么了，所有的活动她都没有参加，叫她去她都不去。胡女士都认为现在年轻人要求入党都是为了私利，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想去考公务员，考公务员的人肯定想入，因为这个是他的加分项。在同等的条件下，他认为他肯定是选一个党员。他说党员是一个往上走的敲门砖，司局级领导干部好像必须是党员，副部长级往上不是党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以前可能整个国务院系统里面曾经有一两个无党派，估计现在一个都没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报道。